们感谢神，我们在整个呢六月，我们在讲建造荣耀的教会，在上个礼拜跟大家来分享，建造荣耀教会真的是一个没完没了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没有人，任何人啊，是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是躺平的。告诉你旁边的人说，我们绝对不能躺平啊。对，哇，现在这个词儿很流行啊，是吧？我们不能够躺平，我们真的感谢神，在过去从1994年教会的建立，我们看到不论是我们的创堂的许师母、刘伟茂牧师，以至于我自己，还有我们许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投入在整个建堂的事工，以至于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坐在这边，能够有这么棒的会场，这么棒的场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继续建造，阿们。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建造，我们要继续传福音，我们继续要看到神在他的教会当中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哎，上礼拜你们在小组里面没有背这段经文吗？待会我们要再来背一下。好，来，我们打出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以弗所书3:21，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有打出来吗？阿们。以弗所书3:21，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就是神在教会当中，还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要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刚过了5月，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来继续的来打造荣耀的教会，让我们的天花板要成为他们的地板，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踩在我们的肩头上，可以做比我们更大的事。这就是我的祷告。那我们再很快的来跟大家再复习一下，我们在过去，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跟大家说，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当耶稣在升天之前呢，他就叮咛了所有的门徒，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所以当门徒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呼召之后，他们立刻就出去传福音了。那么在整个建造荣耀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意象的里面，是你不能够不知道的。 OK， 每一位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们，也包括在视频前面的建造荣耀的教会，就是我们全球灵粮堂的共同意向。当我们讲到这个意向，我们有4个策略。那其中一个策略呢，第一个策略就是全能宣教直到地极，也是要回应了神要我们传福音直到地极的呼召。那么在今天再次来跟大家 review 一下，也 correct 也更正一下上礼拜的一些的资讯。我们在2015年，我们第一次在柬埔寨我们盖了一个孤儿院，到了2017年，我们第一个跨文化宣教的分堂高棉语的在柬埔寨成立，2019年我们的第一间墨西哥的分堂成立，在2020年就在疫情的期间，我们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成立了分堂，2021年我们在埃及开罗也建立了一间的分堂，2022年我们柬埔寨第二间分堂成立，在2023年第二间分堂成立，到2024年，就是今年，我们在墨西哥的第二间分堂成立。这个礼拜，当我再一次去把这个资料找出来，再来看的时候，哇，我真的觉得神的工作很快速，有没有？之前我们好像2-3年建立一间分堂，现在我们几乎是以1年建立一间分堂的速度在往前行。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从来都没有在做业绩，因为教会是属于神的，所以是神说了算，阿们吗？所以今天当神带领我们做这些跨文化的宣教也好，做华人的宣教也好，都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叫做直到地极，全能宣教直到地极。为什么我们要直到地极？为什么我们要做宣教工作？如果你今天来到真道灵粮堂有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每一年我们会差派非常多的短宣队出去， 再过到今年的这个六月的六月底，我们会差派一支墨西哥的短宣队再次的出去。你知道我非常兴奋的是，这一次的墨西哥短宣队除了有我们真道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教会把他们的青少年都一起带来跟我们一起出去。而这个教会在过去跟我们去过柬埔寨，这个教会在过去跟我们一起去过肯尼亚。我们为什么我这么的兴奋？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所建立的教会不是只是建立真道灵粮堂，阿们吗？我真的感觉到神在教会里面给我们一个托付。我相信如果你是在真道有一段时间，你就知道在这个教会神给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是为了要祝福列国万邦的。我们所有的资源领受我们都是要给出去的。我跟曾经当我在2011年我接任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我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跟神说，主啊，你知道我没有办法看到教会分裂，我很心痛，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教会东倒西歪，我没有办法。我说，主啊，你说教会是荣耀的，而且幕后的荣耀是要大过先前的。你知道我当时我们的教会不大，120-130人，当我接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肯，我愿意让真道灵粮堂能够成为一个范儿，能够成为一个 prototype， 能够成为一个先驱。就是神啊，你在教会成就人手所不能够成就的神迹，让许多的教会看到了以后就对神说，主啊，我们也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建造教会，不是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跟我说，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是要把这样的资源，把这样的祝福，把这样的盼望跟众教会来分享，阿们。因为神的心意是教我们要传福音到地极的，也包括我们的 neighborhood， 包括我们的邻舍。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讲到全能宣教直到地极，第一件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宣教可以让你来经历神。英文是 encounter God in mission。 要当这个在马可福音第16章里面，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往普天下去，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特别在小字里面就是所有受造的人，英文是 all creation。 你要 share the gospel to all nations， 是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语言的人。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知道不是因为这个宣教何尝需要工人而已。我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要去做宣教的工作，是因为我们要来经历神的话是如此的真实。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缺乏神迹，我要鼓励你去宣教，你要出去啊。因为圣经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必有神迹奇事要怎么样随着他们呢。哇，我真的感谢神耶，我看到神的工作是如此的剧烈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讲，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来读申培，我们要读申培，为什么？因为在申培的里面，我们挑战弟兄姐妹不但在话语上面扎根，我们也会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出去宣教，一起来经历神，一起受装备。弟兄姐妹，是我们需要神迹，告诉你旁边说，我们需要神迹，好吧。这时候我就邀请 Virginia 来跟我们做见证。
大家好，我是 Virginia， 我是 Wayne 跟 Claire 小组的 Virginia。 那好紧张，我是2022年的申培生，然后今年3月份完成了第一年的学业。我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上申培， 然后会与一群弟兄姐妹成为的盟友，然后我们在一起有许多的欢乐，一起度过，一起学习，一起服侍，一起成长，然后一起哭，一起笑，然后这个是在我们当中里头，我们才能够去彼此有的革命的感情，能够去体会到的。那在这一年半的过程当中，真的过得很快，一转眼就结束。然后透过这么丰富的课程，才让我在神里头的真理扎根。那不知不觉的，我的生命当中就这样一点一滴的被建造起来，那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扩张跟提升。那也因着上生培，开启了我对神国的渴望跟看见。那就在去年十二月底，我就决定，带着信心就报名了肯雅的宣教，然后在没有先问过我先生的的意见之下，我就把我们两个都报名了。我们也不知道钱要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时间的允许，也不知道孩子应该怎么安排。那就这样子，我们报名了之后，这整趟的旅程从开始到结束都充满了神迹奇事，我看到神丰盛的带领还有供应。那在这个肯雅的有一场的聚会当中， Pastor Chen 为我领受在这个新的季节，神要将过去被仇敌所夺走的一切产业都还给我。那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不是很明白，我也不是很知道，没有太多的感动。那之后在肯雅的服事结束之后，我们去到了 Safari 的一个 trip 一个行程。那当我坐在吉普车上面看着这个美丽的草原的时候，忽然神对我说话，他说：“你记得你爸爸小时候有告诉你说他要带你去非洲草原看动物吗？”那当时我真的心里很震撼，因为爸爸天父就告诉我说：“那我现在带你来了。”那就是我当时非常震撼的原因，就是我天父当时马上就带我回到小时候。那个小时候我已经不记得是几岁，我想可能大概四五岁的时候，那我爸爸告诉我说：“我要带你，我以后我带你去肯雅看动物。”那个时候我抱着很多的期待跟兴奋，但是也因着家里面之后有许多的风波跟许多的事情发生，爸爸已经不是以前那样子的爸爸了，所以我好像就似乎把以前小时候的许多的事情都把它遗忘了，就是故意刻意的遗忘了。那就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神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旅程让这个旅程来发生。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天父爸爸他都记得。所以当我回头看这个读生培的这整个过程，从我一开始要领就是回应神，我那个时候觉得好像我们好像要跟好像是我们要去做些什么来回应神，但是其实到后来我才发现神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已经有一个计划，其实是因着他的爱，透过我们的回应，然后我就让我看到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未曾想过的事。那这一切都是因着有这生培回应生培课程才有这样子的开始。所以读生培会幸福，我期待可以看到大家跟我一起成为同学。
好，感谢主。哇，我真的很感动哎，是不是？真的是没有想到，原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真的神多么渴望让我们来经历他。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有100多名的同学已经从生培读完毕业。我们真的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经历神迹。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拦阻，就像 Virginia 说，她说我会担心，哇，我的钱从哪里来，这个费用从什么地方来。我也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的孩子还小，我的能力有限。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愿意全心跟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总是会有理由的。 今天当 Daniel 在带领我们做工祷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他说我们要祷告不是只是我要什么，而是神你要什么。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旅程的当中，我们可以来经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没有关系，我都可以，我可以扛，我可以做。我真的是要提醒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我可以扛，我都可以做，但是有另外一种是说我不行，我不能，我没有，我不足够。你知道其实这两种都是骄傲，你想过吗？因为当我们只看自己，我们不看神的时候，我们就落入到一个骄傲的一个境况的里面。而神应许我们说必有神迹奇事要随着他们，所以每一次我们的宣教回来，就有好多好棒的见证。上礼拜我们听到 Will 的见证，这一次我们听到 Virginia 的见证，真的神供应他们，真的是超过他们所需用的，甚至于他们还可以祝福他人。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报名参加做我们的方舟营的同工，这算不算是宣教？算不算？也是宣教的一种。他报名在方舟营，他说当我去为人祷告的时候，哇，这些弟兄是比较内向腼腆的弟兄，他说我的手刚伸出去那个人就倒下来了，结果他没祷告就把他自己吓个半死。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那个人就倒下来，被圣灵充满，圣灵就开始亲自服侍。所以当他聚会结束，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才刚举手这个人就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多么需要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多么需要知道神啊，你可以做超越我们能力所能及的。这不是应该我们所有做上帝儿女应该有的祷告吗？我们常说这个我办得到，那个我办不到，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反而应该要祷告说，主啊，这是你叫我做的吗？那我就要去做，我求你让我去做我能力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可以经历你。我真的是渴望我们每一位家人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可以有一个转化，在你的生命里面要排除你的优先次序啊！我不断地说做爸爸讲的一句话，你的第一颗纽扣你扣对了，你接下来的纽扣都会扣对。在淑玲姐搬回台湾之前，她说去年她去肯尼亚断宣的时候，她都不敢出去做家庭探访，他想到他英文都听不懂，他不会说，结果他说哇，去了回来就懊恼，我不会说又怎样。就到今年他说我要再去，我要重新的补回来，他真的就去经历，就去为人祷告，就有人为他翻译。马可福音16:19-20，在这边主耶稣说完了话，后来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到处宣扬福音是什么？是一个行动，意思就是今天你坐在这里，你不要只有听，你要拿出行动来。我真的是为我们真道的弟兄姐妹感到非常的骄傲。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是在宣教上面不遗余力啊！你不断 commit 在你的宣教奉献上，为宣教祷告，你报名参加我们教会各式各样的短宣，出去你去经历神，你有拿出行动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才收到的，我们的墨西哥最新的分堂 Pastor Juan， 他就在那个公园的里面，大家还记得吗？一个国家的，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公园，让他免费的拿到30年的使用权，在那边做游民事工。他们已经在那边盖了第一栋的小房间，要让这些游民可以住在里面，可以一次可能可以住一个人或两个人住在里头。为什么要鼓励他们要从一个领受者变成一个生产者？所以在这个礼拜我跟 Pastor Juan 说，我说 Hey you know what， 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说我们每个礼拜你们在那边服侍游民，在那边给他们食物，要不要让游民可以起来，可以为城市做些什么？所以每一次在给他们饭吃之前，给他们 serve meal 之前，要不要带他们去城市里面去捡垃圾，可以去整理，让整个市容可以改变。每次做一个 area， 每一次做一个城市的某一个地方，我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第一，这是非常符合圣经教导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没有做工，你就不要吃饭。真的就是这样说，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讲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能够成为一个劳动者，是我们愿意 freely， 我们愿意给你食物，但是让我来教导你一个，就是你是有价值的观念。所以当 Pastor Juan 一听完以后，他马上就跑到政府去跟他的一个朋友说这个 idea。你知道他在政府里面工作的这个朋友说 That's wonderful, great idea，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设计怎么让我们城市的游民可以在我们的城市里面做一些的建设。我说将来有一天这些游民 要在这个这墨西哥 Ensenada 这个地方要开始 make the headline， 要有一个什么头条新闻 Homeless make over the city，是这些游民可以改变整个城市，你知道，让他们可以成为不但是有食物吃的一群，可以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价值，可以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可以成为贡献者。这样，所以他们这个礼拜就在这个礼拜完成了一个小屋子，然后他们想要另外再盖另外四个房间，另外一个四个小房间。我们就说哇，太令人兴奋了，你看到没有？就在那一天，他跟游民，在说，他说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 project， 我要带领你们去为我们的城市打扫卫生，做清洁的工作。就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游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后来 Pastor Juan 他就开始跟他讲说，你知道，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这样，耶稣基督将自己白白的给我们，开始跟他谈论天国的福音，开始跟他讲到救赎的福音。你知道，当 Pastor Juan 跟他讲完了以后，他泪流满面，就在那一天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因为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经历神呢。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宣教是一个神说了算的操练。 God has the final say， F 是这个英文字母， God has the final say， 是神说了算。你知道，当我第一次我觉得神呼召我要进入到全职，那是1985年，我在读大学3年级，这样你们好像就知道我的年龄了，可以算出来。然后85年，我觉得神要呼召我将来有一天要进入到全职侍奉。你知道我听到的是中国的宣教啊，我那时候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的泪流满面呢。后来我来到了美国，到了2007年，我第一次有机会为着宣教踏上中国的那个土地的时候，我在那边，哇，你知道每天早晨啊，中国的早晨5点钟，我们早上5点我们起来祷告，我太兴奋了，我说主啊，85年你的护照终于成就了。我回来了以后，我就跟我们的主任牧师，就韦茂牧师，你们即将要看到他的本尊啊，7月，我就跟他说，牧师，可不可以让我带我们的青少年，我们那时候做青少年施工，我们要去到中国宣教啊。结果就在那一年，我又回去中国第二次，带到我们的青少年去传福音，然后隔年又去，大后年又去，哇，连续去啊，我好兴奋啊。我说主啊，梦想终于成就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满腔的热血啊，我觉得神啊，你要复兴中国啊，因为福音的最后一棒要交在中国人的手中啊。我那时候就全心的相信，你知道每一次我唱的，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有没有？会不会唱？哎，会唱的人不多。哇，在那时候我的唱唱唱，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哇，我那时候简直就是要为主殉道了，你知道吧？那时候哇，那个满腔的热血啊。就直到有一年，我跟牧师说，我说牧师，哇，我们今年呢，我们再去中国宣教，带着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去中国。那牧师说，今年我们不去中国了。我说我们不去中国，为什么？他说我的感动，我们今年要去台湾。我说 No， 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是台湾土生土长的，我不是不爱那块土地，你明白吗？但是神有一个中国的护照放在我的里面。我说 No， 为什么呢，牧师，为什么呢？我在问，我突然好像子君要上升了。我说为什么呢？你知道那时候啊， 你知道吗？要顺服，要顺服。好，牧师 ，OK，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然后我就开始密谋，你知道吗？我就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我就说，哎，我说我告诉你，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中国宣教，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怎么策划。我说好不好？你在你的家乡帮我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宣教的机会啊？就有一天这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哎，我都已经搞定了。”她说：“你知道我是学教育的，所以当年呢，我在师范学校里面的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做校长了，都做教育局的，都做什么这些东西。”我说：“哎，太棒了！”我说：“都讲，她说讲好了。”我就那一天跑去牧师，说：“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是关乎，不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宣教的。”我说你知道现在我们已经讲好了，有一个地区，有一个城市要接纳我们呢。哇，你知道让我们去那边宣教啊？你知道我就看牧师的眉头皱得很紧，看到我的那个阿信精神，他说好吧，那你就去好了，谢谢你。 Thank you, oh yes, 主啊，感谢你成就了我的祷告。好，我就去，回到车子上，你知道我一坐到车子里，我打电话给这个姐妹，我说你知道，牧师说 yes yes， 我好像听到上帝的声音，牧师说 yes， 我们可以去了，你知道泪流满面的哭啊。然后当我挂下电话以后，你知道圣灵用一个非常坚定如雷贯耳的声音问我说，这是你的事工还是我的事工？ Is your ministry or my ministry? 眼泪才刚刚 擦干，啪，又开始哭了。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 I'm so sorry， 因为我抓住我的呼召，我觉得 that's the way to do it， 就是这样的。你知道我还坐在教会的停车场，我下了车去到牧师的办公室，我跟牧师说，泪流满面，牧师对不起，请你饶恕我的不顺服，我愿意今年带我们的青少年去到台湾，我愿意放下。我为什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其实你知道我顺服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在我的里面，在85年，我一直都相信神是要我做中国的宣教，这个福音工作到今天还在我里面。但是在这些年，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宣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引导，它不是人的工作。所以 God has the final say。所以我们看到，当我接任了主任牧师，没想到我们停顿了几年的宣教的往海外去的宣教工作，没想到一开始的就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去到柬埔寨。我真的，我这辈子压根儿都没有想过我要去柬埔寨，不是说我那边有什么亲人，有什么连结 ，no。你知道今天我们要来看整个宣教到底是人的计划还是圣灵的引导。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讲到保罗，他们又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但是圣灵却不许。你看到没有？他们有没有计划？他们有计划，但是圣灵却不许。接下来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就下到了特罗亚去。你知道按照保罗原定的计划，他们想要继续去开展一些新的工作，他们希望往北走，走到匹推尼去，但是他们被神的灵阻止。我们看到圣灵接下来的引导，他们辗转到了特罗亚，结果在那个地方有马其顿的人就向他们来显现，然后就说你来帮助我们，结果保罗就去到了这个马其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因为保罗他听见了圣灵的带领，他放下了他原本心中的计划，他就顺服了圣灵的工作。 结果就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而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就是在第一世纪里面最大的教会。你看到了没有？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神说了算，我们的宣教工作也是神说了算，而我们的策略是全能宣教。那个全能不是 Almighty 啊，那个全能是什么？权柄的权啊，能力的能，就是我们要透过神的权柄跟他的能力来做宣教的工作，直到地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当待会你听到我讲第三点，你就会明白，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些呼召，可是 how many people， 你知道神是按着季节来运行的。很多时候神渴望来成就你的心中的一个梦想，但是这个梦想可能不是立即的实现。就像在我的里面有一个中国的宣教的护照，但是神的工作、神的意念是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非同我的道路。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护照跟应许没有改变，只是他在 moving in seasons。 就像 Virginia 他今天的分享，他在小时候四五岁，爸爸就答应他，有一天我要带你去非洲看动物。即便地上的父亲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应许，但是天上的父亲并没有忘记，阿们吗？所以神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在预备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来训练我们学习顺服，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来帮助我们知道如何跟圣灵的声音来对齐。所以为什么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你需要天天来聆听圣灵的声音。整本使徒行传里面有52次提到圣灵，所以也有人把使徒行传称为圣灵行传，是一个圣灵大能的工作。而全能的宣教就是指我们要聆听圣灵的声音，靠着圣灵的权柄跟能力去到地极，去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在这些年，2011年到现在13年，我作为主任牧师，我最大的一个操练就是学习说 no。 因为教会是属神的，你知道今天尤其我们的教会一直在成长，我们的教会越来越有影响力。你知道有很多的机构，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有很多的宣教团体会上来敲门说，真道灵粮堂愿不愿意成为我们的伙伴。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我每一天，几乎每一天，我都会收到这样的邀请，你愿不愿意成为我们的宣教伙伴？你愿不愿意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必须要学会说，让我先来祷告，如果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做，我们就要去，即便不 make sense。你还记得有一年肯亚的那个 Pastor Alice 来到我们的当中，我邀请他来到我们的教会讲道。当天的早上，弟兄姐妹，当这是透过我的一个传道人的朋友介绍的， Pastor Alice 在前一天我们先见了面，我还跟他说，我说 Pastor Alice， 我礼拜天邀请你来我们教会讲道，不代表我们在未来会跟你有一个宣教的合作关系。你知道我必须要勇敢这么说，你明白我说什么？我甚至于跟介绍我们认识的这位传道人的朋友告诉他说，如果神没有这样的带领，你不要感觉到被冒犯，因为我必须要祷告知道这是不是出于神的。直到星期天的早上，当 Pastor Alice 来了，我们坐在办公室，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他拿出了一只木头雕刻的长颈鹿，是他们学校的小朋友亲手雕刻、亲手画的。你知道当他把那个长颈鹿拿出来说，哎，牧师，这个要送给你，送给教会。你知道我一看到那个长颈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心好像被击中了一下，然后突然有一个神的话语就给我，我就用那个长颈鹿来开始为他们的事工开始来祷告发预言。所以那天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Pastor Alice 坐在这边，然后他站在台敬拜团在台上， 我知道突然我就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神好像在对我说 Let's help them， 让我们来帮助他们，让我们来跟他们一起合作。你知道如果那天你在现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后来他讲完了以后，我站上来，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来为他们的事工机构要募款76000块钱，这个数字76000。所以当天我们就很快的时间，弟兄姐妹为76000块钱奉献，我们收集到了76000，我们就帮助他们。你知道这个76000做了什么事情？ Pastor Alice 在肯尼亚有3间学校，一共有1000个学生，这1000名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是住在学校里的，因为他们是孤儿，要不然就是大部分都是单亲家庭，非常穷的。那边的妇女很多的丈夫都是怀了孕就逃跑了，他们一天的收入只有2块美金，有的只有1块美金。而当时 Pastor Alice 的学校正在面临关闭，因为他们付不出老师的薪资，他们也没有钱可以为这些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吃饭。而这76000块钱在那一年刚刚好就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让他们的学校可以继续经营下去。好不好？把荣耀来归给神。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子来经历神啊，我们要这样子一起来跟圣灵一起来同工啊，因为这是神说的，我们要与圣灵一起同工，圣灵与我们一起同工，就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好不好？告诉你旁边人说，不要再过平淡无奇的基督徒生活了，你要开始来经历神啊，你要来跟神祷告说，主啊，来成就人手所不能做的。第三个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要去到地极， Go to the end of the world。什么是地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我们一起来读，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知道因为这一句话，因为圣经的这一句话，有很多的宣教士愿意离乡背井，去到那些听都没听过的地方跟国家，要重新开始学习新的语言，为神的福音抛头颅洒热血，以至于我们听到了这么多伟大的故事。哦，好棒好棒好棒好棒，但那个人不会是我，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 ready 要为主殉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那个 Pastor Rick Warren 的华里克牧师，他曾经做一个恩赐调查表啊，自己写他的第一个恩赐就是殉道。他跟神说，主啊，怎么会这样，一生只能用一次殉道的恩赐，一生只能用一次。你知道当我们想到去到地极，我们就觉得哇，好惨哦，好惨哦，在那边要重新开始，没的饭吃，要耕田啊，要种地啊，要干什么那些。但是到底什么是地极呢？在这个地方他也告诉我们说，你要得着能力。你知道得着能力不是一个主动啊，得着能力是神圣的被动。跟我说，神圣的被动。他重点不是门徒来接受能力，而是圣灵要赐予能力。你知道当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对吗？你要等候圣灵降临，对吗？哎，各位的在座有哪些人你不渴望被圣灵充满的？有这样的人吗？请不要举手啊！我希望这个人不是你啊。我们都渴望被圣灵充满，不是吗？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是要干嘛？宣教啊，做见证啊，传福音啊， Amen。 所以Bill Johnson 他说圣灵的同在是为了我，但是圣灵的充满是为了人的祝福。所以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被圣灵充满，我们有能力，我们要成为见证人。 所以得着能力是圣灵的被动，重点不在于得着能接受能力，而是在被赐予能力。所以你主日来崇拜是为了什么？不是来做礼拜。我上礼拜说，我们不是来坐在这边礼拜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侍奉。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上礼拜你听完，你有没有去报名参加我们的团队？如果有的话，我为你拍手，因为你有行动力。你知道你要参加团队，不是因为我们非你不可啊，是你要对自己说，少了我不行啊。那是一个思维的改变。Go to the end of the world。所以我们上课是为了下课，上身培是为了要被差遣嘛。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你得到福音的好处，你坐在这边听，你是要被差遣。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被差遣。所以今天我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我今天要 clarify 一件事情，告诉各位到底地极在哪里。有一天有一个牧者，他非常的兴奋来告诉我说，他说我一直在为地极祷告，地极现在我知道地极在哪里了。我已经想不起来他讲的是哪一座山呢。我想天哪，要传福音到喜马拉雅山的山峰吗？你知道那时候我自己心里面是有一些疑惑的。我今天就要告诉各位，直到地极并不意味着你要抛头颅洒热血到某一个偏乡，到一个食人族的中间。完蛋了，你如果今天你有殉道恩赐的，你下课可以来找我。就是不再是这样的，而是门徒领受了神借着圣灵赐予的大能之后，听好下一句，不再以自己的民族为中心，不再以自己的舒适为中心。 Yes, 我 understand 你对客家的事工很有负担，但是你不必限制于只有客家人。你对西语有负担，但不是只限定于对西语的，或者是你是从中国来的，或者是从什么地区来，只对中国的福音有负担。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在做宣教的时候，神是没有限制的，阿们吗？我们可以做本国文化相同语言的，我们也可以做跨文化，只要是神说了，大声一点好吗？只要是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如果真的要直到地极，是不是一定要坐飞机要划船的才叫地极？你知道当我们愿意走出我们的舒适圈，你的地极很有可能就在你们隔壁家的穆斯林，阿们吗？就住在你们家隔壁的。你的职场打破你过去的宣教的观念，我非要怎样。你可以传福音啊，每天早上提早15分钟到办公室，坐在车子里面为你的职场祷告，为你的同事祷告。请问这是不是宣教？当你看到在你的社群里面，在你的这朋友圈里边，在妈妈圈里面，有人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就为他们祷告，这是不是宣教？你知道宣教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呀。你上 YouTube 订阅我们的频道，随手转一个信息出去给你想到有需要的人，请问是不是宣教？也许今天的这一篇的信息你刚好在听的时候你想到某人， Come on， 把这个信息转给他，他也许听了就得着了，就得帮助了。你知道不一定是每个礼拜，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真的会收到一些弟兄姐妹截图给我看哦，他说，牧师，当你在讲道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我就把这个短信这个信息我就转给我的朋友，你看我跟我朋友的对话。他说那天我正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哇，你这个信息来得太及时了，痛哭流涕，那天就经历了神。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真的要鼓励弟兄姐妹们，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社群朋友，包括你去 gym 里面做运动，做运动。Hi, how are you doing? What do you do on Sunday? You know, 你在礼拜天做什么？ 真的就是这样。你还记得我，各位，我跟你说过我去买车吗？卖车子给我的那个人，我跟他传福音，约他出来吃饭，是一个哥伦比亚来的，讲西班牙语的。我约他出来，然后就邀他来教会，在那一天就在教会哭得稀里哗啦的，重新回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让我们打破我们对地级的概念。所以地级不是真的要去到哪里，而是要先从看见开始。地级不是我们要去到哪里，而是要先从看见开始。看见我们身边的人，看见我们的同事，看到我们的家人，看到我们的邻居，看到有需要的人。礼拜天你提早来主日崇拜做什么？来看看有没有一些人是新来的朋友，你可以说来为他祷告。然后今天我在门口，我看到我们一个穿背心的同工为今天新来的一个朋友在那边祷告，我真的超感动的。每个礼拜天我提早，我差不多9点多10点我一定会来到教会。为什么要提早来？弟兄姐妹， You never know， 在这里你会帮助一个人来遇见神。同意的说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突破我们的极限。我要邀请敬拜团到台上来。你知道整个使徒行传一共28章，你知道你的生命真到灵粮堂，我们要一起来撰写使徒行传第29章。阿们吗？我们的生命，我的生命要成为 Acts 29， 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使徒行传第，这一群人你一定可以写成功，你讲得特别大声。我们的教会要一起来写使徒行传。最后我要告诉各位，当神带领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意向，不同的呼召，有的教会做跨文化，也做我们本国的宣教。像真道在我们的分堂当中有2间分堂是全部讲华语的，100%全部都是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当神呼召保罗，他说我不许你往那里，圣灵说我不许你往那里去，是不是代表着神不爱那个地方的人？是吗？不是，神爱全地的人。但是当神对我们说你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是叫我们打破我们所有在语言、文化、族裔、肤色、地域的这些限制跟框架，让神在每一个季节的当中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心意。你知道神会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我要把十座城来交给你管理。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或呼召成就，乃是神的意思要在教会里面成就。神在某个季节的里面 Yes， 好像在真道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很积极很强烈的去做中国的宣教，但是神却为我们打开中国的大门。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季节，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是中国来的，神正在装备你，你知道吗？我看到神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有一次我们在退休会，我说在整个洛杉矶，我真的必须说，你很少能够找到一个教会，看到在教会里面是没有地域性的。在我们的教会有中国来的、台湾来的，有从新加坡来的、马来西亚来的、印尼来的，有从中南美洲来的华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背景，在那次的退休会的里面，我告诉弟兄姐妹，我说神拣选了台湾成为一个使徒性的国家。我不是从政治的层面，你也许不一定有同样的想法， 但是事实我们看到神让台湾成为整个亚洲属灵的粮仓，让台湾可以给予，可以装备，可以差派，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福音从台湾成为一个据点，能够向四面八方发散出去。在那次的退休会，我说，我就在我们的当中所有中国的来的弟兄姐妹请起立。在那一次我说，让我们台湾的弟兄姐妹去拥抱他们，我们要彼此拥抱，因为神多给台湾就是要台湾多给，是为的要祝福，是为着神的国度。弟兄姐妹，你有一个国度的观念吗？这是神的国度，在全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在澳洲、非洲，在我们甚至于不知道的地方。神更在乎的不是你从哪里来，神也不是在乎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教会，神最在乎的是你有没有活出你的命定。我的儿女们彼此相爱吗？我们有合一吗？我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你对这些丧失的灵魂你有看见吗？还是你还是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在那一次弟兄姐妹站起来，不管从哪里的，彼此拥抱，大家流泪。弟兄姐妹，只有合一能够带来复兴。